现在我们来到圣任辅导 Christian Counselor's Manual 第三章 Chapter 3 The Human Counselor 辅导员其人。我们先看几段的经文，第一段是以弗所书第四章11到12节，他所赐的，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牧师教师和传福音的宣教士，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装备圣徒，让他们每一个人尽量发挥他们的职分的。第二段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0章，保罗对以弗所长老们的临别的话。20章第20节，凡与你们有益的，有益处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所以所有保罗所教导的都是对信徒有益处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所以在众人面前的教导就是讲道教导，在个人家里的教导就是辅导劝勉了。21，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整个对信徒们有益处的圣经内容，核心的或者他们当做的回应就是向上帝悔改，信靠耶稣基督。24节，他说我不认为性命是宝贵的，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知识，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上帝的恩典，这个是福音的特点，为了是要叫人悔改信基督的。27节，因为上帝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新译本呢，就把原文的原意翻译得清楚了。因为上帝的全部计划或者全盘计划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我已经毫无保留的传给你们的。第28节，你们要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上帝的教会。长老的职分就是要牧养教会。上帝的道就是他全盘的计划，他的国度的道理，核心的是上帝的恩典，要叫人悔改信基督。这一切的全部的计划都是对教会有益处的，所以不论是讲道教导辅导，都要以上帝全盘的计划，信徒们全部的益处为念。第三段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8章第1节开始。那个时候呢，史提凡就已经被杀了。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第4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那分散的人恰恰就不是使徒们，就不是耶路撒冷的长老们，他们凭信徒分散各处，就在各处去传福音了。第4处的经文大家都很熟的，就是罗马书12章。我们都知道12章的第1节告诉我们要将身体是全人献上做活祭，第2节是心意，就是我们的思想要更新变化。第3节开始，我们看新译本，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典对你们个人说，不可自视太高，高于所当看的，反而应该照着上帝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或者量度看得适中。就像一个身体有许多肢体，各肢体有不同的功用，照样我们大家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也是互相做肢体的。照着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我们跳到第8节，劝慰的就是辅导的，就应当照着恩赐劝慰；辅导的就应当按照 恩赐去辅导，这个是恩赐的一种啊，理所当然，按照神给我们的，我们就要用来服侍。第五处的经文是罗马书十五章十四节，保罗对罗马的基督徒说：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新译本：我的弟兄们，我个人深信你们自己也满有良善，充满丰富的知识，也能够彼此劝导。保罗相信信徒们都有良善，神所赐的爱心，而且丰富的知识，对神的话的知识，应用神的话的知识和智慧。因此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能辅导到。最后是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和第十七节，这里告诉我们呢，做牧师长老的理所当然要治理教会，会有呢应该服从这种治理跟管教的。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七节：从前引导你们传上帝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十七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要顺服。 Chapter 3 The Human Counselor 第三章辅导员其人。这里呢这一章分几个部分。第一部分 Who should counsel， 谁应该做辅导，答案是牧师，不是精神科医生。因为记得圣经辅导的对象是信徒，要使他们成圣的。第二， counseling is ministerial， 辅导是属于传道 ministerial 的 word 的范围的，所以是 ministerial， 是传道性的。第三段， qualification for counseling， 辅导的资格，从罗马书十五章十四节亚当是列出三个资格：知识、智慧或者能够用话语来劝诫，还有良善或者爱心。另外第四个，他加上第四个资格，就是充满盼望，也能够分享盼望。我加上了附录一 Competent to counsel 圣灵的劝诫59-62页，解释这个知识、良善和盼望的一些的解经的材料。附录二也来自 Competent to counsel 圣灵的劝诫41-42、44页。Nuthesia 这个字就是保罗书信用来讲辅导那个希腊字的意思是什么，有三方面的。第四部分是 Authority in Counsel， 圣经辅导是带着基督的权柄去辅导的。第五段是 Counselors must be directive， 辅导员必须有指导性的来辅导。第六， The personality of the counselor，辅导员的性格，是不是只有一种性格类型的人才能够当辅导员呢？还是说辅导员应该被上帝来改变他的性格，这样子来进入他们的服事呢？我们进入到第三章了， Section 1 Who should counsel， 谁应该做辅导。我们的讲义是第七页。第一是牧师，不是精神科医生。今天50年之后我会多加一句，不是什么治疗师 therapist。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做辅导，但是辅导这个工作作为一种特殊的呼召 special calling 是属于牧师的。圣经并不容许一种专业叫做精神科医学 psychiatry，因为圣经看人的问题的来源只有三种：第一，魔鬼跟邪灵；第二，个人的罪；第三，身体上的有机的 organic illness。 所以不要说亚当是不认为人的身体没有毛病，这个是毁谤他的。特别是那些不相信圣经的基督徒辅导老师 对他的毁谤，不是的，他说得很清楚。但是下面我们再看，他很重视人身体上的疾病的。那这三方面是彼此连结的。第二，谁应当做辅导的？第二小段，三元论不符合圣经。若有一些不符合圣经的基督徒辅导老师、精神科医生说，人啊，不是分体魂灵吗？身体由医生来管，魂让心理学家来管，灵让牧师来管，不是很好吗？反正体魂灵出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啊。回应，不是的，帖前五章二十三不是在人，不是在讲人人性的三部分，灵魂体，不是的。因为耶稣也会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吗？所以灵魂体、心性、意力，这些都不是在解剖人性，都是不同的字眼的重叠，说明整个人，人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层面的意思的。第三个小点，精神科医生的兴起 The rise of psychiatrists， 他们的工作 Their work， 他们的目标 Their goals， 他们的训练 Their training。 我先多加一句话，这本书圣灵辅导写完之后五十年的今天，情况只有更糟糕，因为亚当斯所述说的问题就不仅仅是指精神科医生了，现在有各种的心理学博士和各种的治疗师 therapists。 亚当斯特别指精神科医生，针对性的来批判，他说精神科医生作为一个自己差遣自己的部落 cast 兴起了，那是因为美国医学界把医学的范围这个雨伞扩大，包括非身体的疾病 non-organic illness。怎么叫做精神病非身体的疾病呢？疾病就是身体上有毛病吗？怎么叫做不是身体上的毛病呢？这个概念实在令人费解。所以一种新的专业人士兴起了，他精神科医生一部分是医生，很少的部分，然后很大的部分是 secular priest， 一个无宗教的世俗的祭司。这种的所谓医生加上祭司呢，现在来处理那些以前牧师去辅导的人，牧师的职责就由他们抢去了，放在医学的大雨伞范围里面。在弗洛伊特之前第九页啊，是牧师处理忧郁等等的问题的，忧郁当时叫做 melancholy， M-E-L-A-N-C-H-O-L-Y。 其实精神科医生和基督教的牧师的目标是一样的，广泛的来说，广义来说，方法也是一样的，当然它背后的原则完全是相反。目标不论是牧师、精神科医生，都是要改变人的行为、情感和品格。他们用什么方法？都是透过改变人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的。亚当斯说，我这里不讨论精神病这个概念，没有依据。很多人都写过书讲这个问题，譬如说 Perry London The Modes and Morals of Psychotherapy 1964年，我在其他地方已经引用过他们的话，譬如说 Competent Counsel 圣灵的劝诫原著的第四页到第八页。 所以我这里不讨论精神科这个概念是怎么样捏造出来的。第十页，我现在只要讲两件事。第一件事，精神科医生请你们回去当医生去。二，牧师们请你们回去当牧师，执行上帝给你们的护照，因为你们从这个护照是被赶出去被踢出来的。第四小段，让精神科医生回去做真正医生的工作吧，请他们去用 medical 的方法 medically 帮助那些各种各样问题的人，因为我们需要医生去了解身体的化学作用怎么影响人的情感跟行为的。请注意哦，毁谤亚当斯的请注意，亚当斯说身体会有化学作用影响人的行为跟情感的，谁说他不讲身体的作用？他比一般人讲的更清楚。譬如说一些的有毒的化学的元素会产生一些的病症，影响人的性格的。所以当精神科医生回去研究人的身体，放弃什么精神病那种不是身体的病这些的概念，回去真的当医生的话，牧师们应当是很快乐才对。十一页，因为事实上对一个精神科医生做精神科的治疗的时候，他的医学院的训练和执照对他做精神科医生很大程度是无关的。 Perry London 的话，好，下面呢亚当斯说这种方面的研究很重要，但是多年来被忽略，所以需要好好的从头开始来做。换言之， Psychiatry's legitimate function 精神科医学的合理的功能 is to serve those who suffer from organic difficulties， 就是要去服侍身体上有病的人。谁说亚当斯不承认人有身体上的病？有，精神科医生用医学来处理他们就对了。精神科医生存在的唯一的理由是要做医生，看人的身体、人的大脑、人的神经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不是看一看就说你忧郁人格分裂我，你去研究人的身体，你去验血验尿查身体等等。第五，牧师应该和内科医生合作，内科医生处理人，譬如说胃病，牧师可以处理人为什么导致他胃病的生活的模式。一个诚实的内科医生跟一个真正面对他从天上来的护照的牧师是应该合作的。第一段讲完了，是牧师不是什么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来做辅导。那请不要忘记啊，我们讲的辅导是使人成圣。第二段， Counseling is ministerial， 辅导是传道事工，传神的道， Ministry of the word 的范围的一部分。第一小点， The question of referral， 牧师必须担起上帝给他的全部的责任。那今天的神学院的教牧辅导课程差不多第一课就把亚当斯打倒，说你们牧师们啊，将来当牧师的，假如有人有没有得救的确据这种的问题，你们就可以为他祷告跟读经咯。但是假如问题严重一点了，你必须要转介哦， refer， 你不要乱来哦。所以呢，牧师在亚当斯写书之后的五十年大部分是被洗脑被吓倒的。有一位师母这样说，对她的老公这样说，为什么你要把这些人送去一个都没有好像你知道这么多东西的人，就是指精神科医生，一个牙医只要不会拔牙为什么要光顾他。亚当斯引 Medical World News 这份杂志1973年2月9号的一段的报告 12 Admissions of Mental Error， 精神医院承认12次的诊断12次错误。一个出名的精神医院里面12个个案中12个都诊断错误，诊断比较好的正确的是那些其他的病人，医生全盘的搞错了。第二个小点 The pastor's tasks， 那牧师要当什么呢？要做什么呢？ Preaching， 要讲道。 Counseling， 要辅导。圣经的总主题就是上帝的救赎和人该做出的回应，就是爱神爱人律法的总纲。换言之，上帝的救赎计划就是他的约，里面有救恩有诫命，人要回应，信靠神的恩典，遵守他的律法。所以牧师的职责就是要传福音，劝人信主，信了主的人传讲神的道啊，让那些已经重生的人尽力的爱神爱人。作为一个牧者跟教师 Pastor Teacher， 他要教导也要牧养带领， Teach and lead， 教导和带领，用神的话来教导，用神的话来带领。所以呢，牧师最典型的工作就是要讲道，要辅导，针对那些疲倦的破碎的饥饿的走迷路的羊，让他们回到羊圈里，或者已经在羊圈里的这些的羊。辅导和讲道就是与牧师的双重头衔相配的，牧师是 Pastor Teacher， 牧师教师，这个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不应该有一个标点符号，不是牧师教师，不是，是牧师教师是一个职分。所以假如我们说牧师是辅导员也是讲道者，那就告诉我们他的职责本来就是如此。第三小点，十五页。那么你问平信徒呢，有没有排除平信徒应该做辅导呢？没有，没有。 You are your brother's counselor， 你是你的弟兄或者姐妹的辅导员来的。 Big Umbrella 大雨伞这本书的第六章。那么一个基督徒是否可以不追求被安立做牧师而终身的去从事辅导事工呢？作为他的呼召呢？一方面，使徒行传第八章一到四告诉我们，整个教会特别是使徒以外的信徒们到处去宣讲福音的好消息的。同样，每个基督徒，所有基督徒应该从事辅导，但是不是每个基督徒都好像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有上帝的呼召要被分别出来辅导或者面责每个人教导每个人，好像牧师那样的，是牧师乃是神所特别呼召分别出来，被也被教会分别出来做这两件事，教导跟辅导的。圣经没有指出没有这样被分别出来的人可以带着一个职分来做辅导，请注意还是正式带着职分的辅导，带着职分就是牧师或者长老。这个就告诉我们，假如一个人是有上帝的呼召一生要从事辅导的话，应该预备自己进入到传道事工，因为上帝形容一个辅导的呼召是一个牧者的呼召来的。第四个小点，牧师辅导员最好的训练是什么呢？亚当斯说，过去两年很多青年弟兄来找我说他们感觉到有呼召要做辅导，我用圣经指出给他们看到，一个辅导员就是在做牧师的工作，一个辅导员的辅导越像 越符合圣经，他就越像牧师。因此基督徒辅导员最好的训练就是一个良好的解经和神学的神学训练，相信圣经的神学院，正确的解经，纯正的神学的教的装备。因为一个真的基督教的辅导员所依靠的资源就是神的话、圣灵和教会。因此一个福音机构独立之机构从事辅导是有很多限制的，譬如说神学院或者圣经辅导第二代，只有牧师有机会做未雨绸缪的工作，不断的按时的牧养他的羊群，也只有在教会里面，教会才可以塑造一个会众成为充满着爱心的身体，也最重要的是只有教会能够执行管教或者纪律，而纪律是教会不可或缺的一种的事工。所以假如我们独立的脱离教会去从事辅导的话，我们只用了一部分的圣灵的能力，也做了一部分的辅导的工作而已。那么有些愿意被安做牧师的，但是他们的呼召是辅导的，可以在教会里当副牧师，或者在几间教会之间服侍好几间的教会从事辅导的。耶稣基督的权柄是交托给那些治理教会的人，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七节跟第十七节，在帖前五章十二十三节，长老们 has charge over his work， 上帝吩咐他们要监督羊群，基督给他权柄的。一个没有被安立的基督徒辅导员没有这种的权柄，但这个权柄在辅导工作中是很重要的。不但如此，当一个辅导员独立去工作的时候，他也没有把自己放在耶稣基督在教会设立的权柄之下。所以所有愿意做辅导的人都必须好好的考虑他们的恩赐是什么，上帝给他们的呼召是什么。第二段讲完了，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三段，辅导员的资格 qualifications for counsel。 牧师的资格和辅导员的资格是同样的，圣经对辅导员的三种的任务说得清楚。第一，要论辩辨别对方的过错，这方面是上帝要改变的生命的部分。第二，要对别人讲出上帝的话，这样子劝诫他们，帮助改变他们的态度或者行为。第三，劝诫他们是为了对方的好处。与此相称的就是辅导员应有三种的资格。第一，因为他要分辨别人的过错，所以必须认识圣经的教导，神的旨意是什么。二，必须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处理辅导员或者受辅导者与别人的关系。第三，必须对肢体有爱心和关心。在亚当斯的圣灵的劝诫 Covenant Council 里有很详细的讨论 Nouthesia 或者 Nouthesia 这个字的意思，上面我们会有附录转载的21页。所以呢，我们应该重新考虑究竟要怎么样做从事牧师案例的考试，怎么评估一些愿意被案例做牧师的人。很多时候特别是改革中的教会过分注重一个准传道人的神学的功力，缺乏好好的去审核他个人的灵命跟品格的。我这里多加一句话，华人教会可能呢多年来是相反的，只注重品格跟灵命，对神学的知识呢太过的忽略了。而今天透过了市场学跟成功神学的影响呢， 安利牧师呢两方面都不注重，要好好的看传道人辅导员的个人的资格，他的生命的资格。当然解经跟神学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是改革中长老会多年来的强项。好，必须要有知识来分辨对方的过错，要有智慧应用神的话，才知道怎么向对方面责，要有爱心才能够为他的好处做出劝诫。三方面，第四方面的资格呢，23页就是要充满着盼望而提供盼望。作为一个信心的人，他相信神的应许，有信心就有盼望，有鼓励，知道圣经是真的，圣经的应许是真的，这样子他会注重神解决问题的方法 solutions， 而不仅仅是针对对方的问题 problems。 附录一，一位圣经辅导员的资格 Appendix 1 Qualifications of a Biblical Counselor， 这个来自 Competent Counsel 第59到62页，我们下一次从这里开始继续。